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尤其是夫妻感情问题，但有这么一桩离婚案呢，却直接捅到了西南局最高领导那里，就连妇联的工作人员也束手无策，只因对方是贵州县长，彼时的西南局负责人正是邓小平同志，面对这桩家务事，他又是如何解决的呢？一切还要从一个妇女的妻夜诉状说起。1952年，在西南局某处办公大楼里，邓小平同志正伏在案桌，专注地看着工作文件。此时，一位秘书轻轻叩响了他办公室的门：“请进。”小平同志脱口而出，他并未来得及从眼前成堆的资料中抬头，也没顾得上去看敲门的人是谁。领导，现在外面有一位妇女同志说要来找您申冤，他说这个必须得最高领导才能处理，而且很坚持，连诉状都一并带来了，所以我赶紧过来和您通报一声，您看需要怎么处理。秘书如实说完，开始静静等待对面人的反应，他稍微有些紧张。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如今这种家务事突然找上门，而且对方一再要求，自己也只能够硬着头皮和领导汇报，希望不要好心办了坏事。听完秘书的一番话，一直低头看文件的小平同志抬起了头，非常耐心地问道：“哦，那这位同志还说了别的什么没有？”秘书见他并没有任何不耐烦，反而还很和蔼，心下便松了一口大气，继续说：“对方没说别的，只是一直强调今天一定要见西南局的最高领导，至于其他还得见了领导才说。”“哼，是吗？看来这位妇女同志很坚定了，既然我是为老百姓服务的，自然对谁都要一视同仁才对。这样吧，我现在手边还有些重要的文件得先看完，你和外边那位同志交代一下，就说我很快就去见他。我过去之前，你就带着他先到妇联办公室，让那边的廖苏华接待他，等我忙完了，我马上就过去。”小平同志猜测对方一定是位有苦无处诉的普通老百姓，既然人家找到他，就说明人家很信任他，作为人民公仆，他不能够让老百姓失望，聆听老百姓的声音是每一位干部都应该做的事情，而且这位同志找到他，说明下级部门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必定存在疏忽，不然对方也不会贸然找到自己。听完领导安排后，秘书心中不由心生敬意，有如此靠谱体恤百姓的干部，真是国家之幸，人民之幸。他点了点头后便退了出去，出门前还顺手带上了办公室的门。谁知关上门的一瞬间，办公室里的人突然又说了一句：“小张同志，你等一下。”“怎么了领导，您还有什么安排？”秘书赶紧回身询问对方。小平同志补充道：“麻烦你将那位妇女同志带着的诉状帮我先拿过来吧，你就和他说我是要看的，对方应该会给。”秘书小张应声后便轻轻关上了办公室的门。再抬眼，小平同志的办公桌上已经整整齐齐地放着刚刚那位妇女手中的诉状，他大概翻看了一下，足足有7页之多，标准的信纸上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是看不完了，还是先忙完刚才的工作再说吧。他一边想着，一边又放下诉状，继续拿起方才的文件看了起来。另一边，带着诉状的妇女已经由秘书小张带去了妇联办公室，他坐在椅子上，脸色沉沉的，一看就知道肯定没经历什么好事。妇联的同志为他端来了一杯热水，然后轻轻地安慰着他：“大姐，您不用太紧张，也先别着急，咱们领导马上就过来了，这里我们都在，大家都会帮你解决问题的。你放心，来到这儿就像来到自己家，我们党和组织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。”妇女手中捧着热水，氤氲的热气腾到了她的脸上，就像工作人员说的话一样，让她整个人都温暖了下来。可是一想到自己遇到的难处，她又开始皱起眉头，欲言又止地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你们的好意我都明白，可是我要告的人是我的丈夫，他是贵州省绥阳县的县……”说到这儿，妇女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，马上止住了话头，然后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哎呀，我还是不和你们说了，没见到你们这儿最高的领导前，我是什么也不会说的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妇女的眼中还多了几分坚定，看样子没见到小平同志前，她是不打算再开口了。妇联的工作人员见状也只能够尴尬笑笑，不过他们心里却非常不解，明明我们这里就可以解决问题，为什么这位同志这么固执，一定要见到西南局最高领导人呢？ 领导平时那么忙，这种家务事他也都要管的话，一天就是有48个小时也不够用啊。虽然这么想，但工作人员呢也不好继续追问眼前这位妇女同志，只好让她放松心情，耐心等待，有什么需求及时提要求。大概过了1刻钟左右，小平同志便赶到了妇联办公室的门口。迎接他的工作人员原本以为会见到往日那个和蔼可亲的领导，却没想到来人一脸的愠怒，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沓文件，急匆匆的就朝接待室去了。小平同志进了门，看到眼前正在晃神的妇女，便严肃地问道：你就是丁华同志吗？你的诉状上说的是否属实？妇女抬头看着眼前一脸正色的男人，猛然反应过来，他应该就是西南局的最高领导小平同志，于是马上站起身，差点都站不稳，然后激动地说：对的对的，我就是丁华，我发誓我说的句句属实，还请您要为我们母女做主。说吧，他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。究竟这纸诉状为何能够引起小平同志震怒，又为何让丁华声泪俱下？下面我们就以第一人称来看看这封状词的内容。尊敬的领导，我的名字叫做丁华，原本我是不识字的，好在组织重视我们这些革命者的文化教育，所以派了很多干部到我的家乡山东开办教育班，教我们读书写字。经过努力，我不但认识了许多汉字，还获得了去县里参加培训班的机会。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干部名叫李明，这个人是我现在的丈夫，而我今天要告的也是他。我和他的相识就是在培训班里，因为我年轻，工作又踏实，所以李明很快注意到了我，还用各种方法接近我，追求我。我自然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我当时对他的态度很冷漠，因为这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不好。他不仅油嘴滑舌，而且长相也十分普通。本以为我的冷漠会让他知难而退，没想到对方不但没有停止追求，反而变本加厉的纠缠。最后我还是被他的甜言蜜语打动。1948年我们结婚了，第二年就有了女儿。后来淮海战役、济南战役打响，李明作为一名革命者，他必须要去参战。他走之前向我承诺，等到战争胜利的那天，他就会回来和我还有女儿一家团聚。我也告诉他，我会一直等到他回来。如果他死了，我也会为他守寡。谁知道我等的竟是一个负心汉。在等他的日子里，他一共给我寄过3次信。第一次是淮海战役结束，他说一切安好，祖国就要全面解放。第二封信是南京解放之后的一段时间，他在信中告诉我归期近在咫尺，我也为此开心许久，想着我总算没有嫁错人。最后一次寄信，他告诉我他在战场上立了功，被任命为了绥阳县的县长，说等一切稳定下来就接我们母女过去。哪知道我等来等去，等到的竟是他的结婚的消息。有人告诉我，李明在绥阳县娶了一位从师范毕业的19岁大学生。我一开始并不相信，他是我丈夫，没和我离婚，他怎么能够和别人结婚呢？可当事实摆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不得不信，李明就是当代陈世美，他伪造了离婚证，还骗了别的女人结婚，他一下伤害了2个女人2个家庭，如此胆大包天，我必须要告到底。妇联的办公室内，丁华向小平同志再三保证诉状里面的内容绝对属实，小平同志当即就给遵义专区公署打了一个电话，审讯李明伪造假离婚证的事情，让他交代事情的详细过程。他对李明稍微有点印象，知道他是从山东解放区调过来的干部，只是没想到此人当了县长以后怎么腐败得如此之快。李明被控制以后就老实地交代了所有事情，没有隐情也没有委屈，一切都是因为他一朝得意就忘了初心，辜负了组织对他的培养和信任，更辜负了妻子丁华对他的感情。组织给了他应有的惩罚，革职并入狱5年。1953年1月份，法院公审了李明所犯的重婚案，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丁华母女二人也得到了满意的答复。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人民公仆为人民，哪怕是家务事，国家干部也会为民做主，替民分忧。